求神在这个时刻用他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啊！最近在教会里头啊，有许多的父母啊，为目前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种中学或者小学里面的有一些学校的政策和规定啊，忧心忡忡，恐慌啊，有的时候怀疑，有的时候愤怒啊，等等。那么他们很盼望在教会这些方面能够有所帮助啊。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啊，并不是说教会能不能帮助，或者教会可以能不能帮助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其实大家都很熟啊，我们的帮助要从哪里来？大家都会回答下面一个，造天地的耶和华。这句话写在圣经上头，我们要有信心啊，知道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知道我们要专心的跟随他啊。在跟箴言里头啊，箴言里头有一句话，这里说到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句话我真是想到，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样专心仰赖耶和华，借着祷告，借着神口里的话帮助我们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就想就是用生命记啊六章，刚才晨曦带领我们读的四到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很熟啊，帮助我们来思考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一个世代里头营造一个健康的家庭和信仰。在这个之前，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家庭和信仰这两个观念啊，是如何进入到人类的社会里头啊。因为这两个名词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这两个名词没有出现，其实观念当然出现了啊。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回顾某一种事情啊，我们要从历史上头去想，回顾在历史上头的演变啊，会帮助开拓我们的视野，修正我们在生活上头很多的 priority 优先次序和我们的选择啊。圣经一开始提到，大家都熟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并在其中充满了各样的神所造的生命，包括植物啦、动物啊等等。最后造男造女，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同时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帮手，圣经称他为女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是第六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歇了他的功，安息了。这边我们都很熟啊，在这一切创造完成的时刻，神同时设立了两个不常被我们所谈论却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两个看不见却又是非常真实存在的观念啊，并且那个首先，所以他们是神更伟大的创造啊。第一个，上帝首先我们知道造男造女，并且命定啊，他们两人要怎么样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后面还有啊，并且赐福给他们要怎样生养众多，所以上帝在世上就建立了家庭，对不对？生养众多并不是只是生嘛，还要养，对吧？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上帝创造了家庭这个观念啊，这一个重要又是人世间最小的一个社会单元呢。第二，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这第二个不常为人所注意的创造是什么？是人内心对永恒的寻求，带来人在心灵里头心灵世界的探索，产生信仰的追求，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这是神第二个被人忽略的创造，重要在哪里？在真理的光照下，信仰带来给人内心的安息，活出神造人原来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家庭与信仰我们看得出来是神顾念失落的人群啊， 在可见的创造物之外赐给我们宝贵的恩典呢？可以怎样借着家庭成为我们的保护伞，在信仰的引导下维护真理的传承，在世上可以营造健康的家庭与信仰。这是神的设计，一旦神有设计，可想而知的就会遇到撒旦的攻击。这个时候一定我们要把撒旦摆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里头。从历史的开端到眼前世界每一个角落，我想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明白的说，撒旦是肆无忌惮，没有休止，全方面的全方位的攻击家庭和信仰，借着谎言欺骗和似是而非的说辞，带领人类走向灭亡的边缘。在美国，我们生活在这里好像是一个追求平安生活的地方，本来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可以有平安休闲恢复身心的地方，如今却常常的成为暴力和色情的场所。即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我们也产生了争吵不和，甚而至于还有身体的侵害。撒旦的攻击破坏了家庭在维护人伦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头的功能。更可怕或者是狠毒的事情，撒旦利用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视的教育的方式，把不合圣经真理的教导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带到了校园的当中，从最高的学府到启蒙的学校。现在连那些幼小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的孩童的教育环境都不能够免于这个方面的攻击。神和祷告彻底的被赶出了校园，国家的司法部门也不能悬挂十诫。十诫是什么？纪念神设立律法的历史的意义，这个也不能够在很多的这个司法机构的门口挂起来。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这么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明显的，我们不是与血气的争斗，我们所面对的乃是怎么样？光明与黑暗的之争，正义与邪恶之争。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中间的道理，特别是有关家庭和信仰这个方面的原则，这个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就刚才提到，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不是说靠着我们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智慧或者怎样，不，我们要仰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刚才我们就提到这里。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健康家庭与信仰的圣经原则。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就看用这个今天我们就用生命记，刚才我们读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啊，揣摩神如何来引导我们这走这条道路。这段经文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家庭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没有家庭信仰是不容易生根的，因为信仰最重要的教室是在家庭，不是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可以说也不是在教会乃是在家庭另外这段经文有个前提，没有信仰，家庭就像是一个建在沙土上头的房屋，经不起风吹雨淋所以这段经文是我们面对面前教育危机给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感谢主我们还是 有希望的，否则的话我真是不晓得如何面对这种外在的这种你所有听到看到的好像是真实，其实却是虚晃的 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家庭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帮助我们如何建立健康的家庭与信仰。这段经文、前两节、它是讲那个关于健康家庭与信仰的圣经原则，后面的四节告诉我们营造健康家庭与信仰的四个可行的步骤、算是它的应用、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子、健康家庭与信仰的圣经原则，就是它前面的两段经文、我放在这里、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预备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晓得这段经文其实一读到这里，以色列听、圣经有很多这种的类似这种架构的经文、我们常常读经文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看哪、有没有看哪、常常是上帝讲话的第一个字、他讲说我们要看，那我们就要仔细的看。有的时候上帝是宣判审判临到一个地方，索多玛、俄摩拉，有的时候神说我将有一个恩典降在某一个地方，都是看哪、在这边是要听、在这里的话呢，我就讲今天以色列、犹太教徒、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他们称这段、其实不是经文的祷告文、他们称这段祷告文叫做希玛的祷告文。希玛这个字就是这个听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所以你明显的知道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有关系、这段编好的祷告词主要是三段经文、第一段就是生命记6章4到9节，第二段是生命记的11章13到21节，第三段是民数记的15章37到41节，讲一个人生活和神的关系、这是他们的祷告。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这是他们百姓鼓励他们要常常诵读的祷告词，早上晚上都要读、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彼得跟约翰 去祷告，说不定就是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主导文一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神要叫以色列的百姓恭敬的聆听、同样的我们也今天要把它听在心里头、这个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强调神的独一性和他在我们信仰里头的核心位置、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他是神独一最伟大的神、第二个和我们的关系、这是这样。那么这里是肯定、对神的绝对的认定，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绝对的神观、在他里面，在神里面存在着世上一切道理和现象的答案。同时呢，凡是寻求这种科学这种天文啊、地理啊、哲学、医学、心理学，不管是什么、其实最终的解答也是在于这位 真神的这个地方。这些问题有些人还不能够明白，可能永远不会明白，那个是属于神的奥秘、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经过神，也是终止于神、每一条路寻求的道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人类历史的解答，更是人类终结的结局的终结者。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把这句话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我们对世上一切真理思想的起点，先把这个摆在那里、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世上那种无穷尽的道理学说理论里面兜圈子，最后一生呢，会迷失葬送在世界上缺乏真理的相对的潮流里头。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因着圣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光明，什么是虚假的光明、我是觉得对我们是很大神的恩典、接着这个生命记 第五节、就是下面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一句话我们很熟悉了，其实主耶稣和圣经的书卷里面一而再再而的三说，这是圣经里面或者是神最大的诫命，也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的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要请大家想，我们平常读到这里就读下去了，觉得这是一个开场白。这里讲到两个，这里其实讲两件事情啊。上面这件事情讲到我们这个神是伟大至极的神啊，下面那一句话是讲什么？我们要爱他啊。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假定你平常啊，这个有一天呢，你突然间体会到我们这个神是一个最为伟大的神啊，你心中会很自然的意念是什么样子啊？我们要为这个神做什么事情嘛，对不对？这么伟大，一个孩子想到父母这么爱我，我要怎么样子的，等于说是那个为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会怎么想？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宣扬神，传福音，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他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然后怎么样，他喜欢我们帮助其他神的儿女，顾念孤儿寡妇等等，这个的话呢，我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多去做。可是请问呢，这第五节这里这些事情提了一句没有？在这里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啊。看来我们人以为重要的事情啊，这里一句没提。那我问你，神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要爱神，全心全意的爱他。难道去做这些细节不重要吗？这里是告诉我们爱神顶重要。为什么啊？这个道理其实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啊，我们会很长篇大论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啊，一个男生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啊，如果在爱情的火花的燃烧之下，因为爱啊，这是我们常常讲因为爱啊，这位男生会怎样？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力啊，爱这位他的女朋友啊，他喜欢的事情他当然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他敢做吗？所以在这里啊，告诉我们什么？爱最为重要。这个神如此的重要，我们对他什么样子的表现，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爱他。在爱他之下，刚才我们所有提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当然去做，神所不喜悦的求主怜悯啊，我们也要不去做，常常祷告。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啊，我们爱神，于是呢，我们就会借着读经和祷告常常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染上了神的性情啊，这个是顶重要。或者有人说就有基督馨香之气啊，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怎样，我们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那一棵树所象征的那个信神的人，昼夜思想，于是怎样，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就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会很自然的怎样，就成为一个与神心意相通的人。圣经说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希望不像我们的孩子有福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时候请问你，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是什么东西？孩子啊，你要去读经，孩子啊，你要去教会，孩子啊，你要好好的乖乖学钢琴，什么东西，对吗？那些是背后的细节，是枝节，重要的事情是要爱神啊。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做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把爱神的功课尽心竭力地教导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一生都不会偏离，做一个有福的人了。了解了这个之后，这是圣经的原则啊。下面在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啊，四节里面就提了四个实际可行的一个步骤啊，落实在家庭里头信仰的传承啊，让孩子们自然的培养出来爱神的生命啊。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子他施行的步骤。第一个， 是父母的榜样啊，这个是在第六节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记得啊，这个是前面是以色列听啊，所以这个你是谁，就是这个对神讲话的对象是谁，是以色列啊。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一大堆人啊， 你坐在那里他就是对你讲话啊，你也可以讲是一个单数的你啊。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基督徒的家庭的儿女的教养啊，父母是第一重要的啊。这个地方你啊自己必须要重视神，他是用说你要把神的话都记在心上啊。记得这个地方是接着前面讲的尽心尽心尽力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我讲个比较重一点的话，我们是没有虚假的面貌，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重不重视神最为重要，成为你孩子的榜样。重视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父神放在第一位，记在心上。圣经里面很清楚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在于他。一生的果效是什么，你可以把它讲的一生的结局，或者是下结局不一定是不好啊，有的时候是很成功的结局啊。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在于他，要保守我们的心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神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在那个海边，主耶稣问那个彼得啊，他没问彼得你要不要以后去我去传福音啊，他问彼得什么，你爱我比这个更甚吗？就回到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第五节，刚才前面那句话，爱在这边就是顶重要。当彼得说我主你知道，彼得讲了三次啊，在那个时候彼得的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全心全意的正是把神的话都放在他的心中，他爱神，这个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尾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上头的矛盾呢，我们不要以为孩子看不出来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反映在我们的行动里头，记在心上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心里面谁在做主，谁是我们的主人呢，这个，所以在这样子后，久而久之你的孩子就会察觉了，我的父母是一个尊主伟大重视神的。在这个时候，这就是爱神背后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影响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父母的榜样最为重要啊。那么再来看健康家庭与信仰的第二步啊，是什么，就是父母有完全教养的责任啊。这一句话是在那个第七节的上面一段啊。这句话你一起念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关联性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这个你就是父母了，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这一段非常清楚地指出来，教导儿女是父母的责任啊。这个主词我刚才讲过是你啊，再加上前面这个整个，所以这是一个直接传递教训和劝勉的一个方式啊。要父母亲自把上帝的话教训给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字啊，殷勤啊，什么叫做殷勤啊，你就说多说几遍大概也算是殷勤啊。它的英文呢有一个字啊，怎么搞，帮我动下一张好了啊。好的，英文叫做 impress 啊。 impress 有一点什么东西啊，我递个东西给人家啊，生怕他拿不到啊，我推到他身上，生而至于叫压得还他要退后啊，这就是 impress。 impress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事情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希望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轻描淡写的说说而已，有的时候需要重复，有的时候需要举例说明，有的时候需要借题发挥，有的时候需要借用经文来强化你的教导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机会教育也可以、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比方说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主导文、啊、像最近大家都晓得我们教会在推行这个National Bible B、啊、教会有30多位这个成人青少年儿童参加、啊、我想报名还没有截止、啊、这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你跟你的孩子可以常常在一起，有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跟他讲圣经，不知道如何讲起，一提起圣经他就跑掉了。在这个时候你跟他讲我们一起来背圣经、啊、他在你说你再跟他讲你一定背得比我厉害，你要证明给我看，这样子对提高他的兴趣、啊、然后他就跟你挑战，于是你就成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啊、这就叫做机会教育、啊、所以清楚的在这里指出来、啊、教育儿女是有关神的事情、啊、是父母的责任、啊、不再是单单靠教会，也不是主日学 可以达成的，更不要说我们要靠学校的教育、啊、当然那个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取代父母教养儿女的这个责任跟果效、啊、在这个地方关于这个父母的责任 这个部分、啊、诗篇127篇3到4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觉得摆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讲到父母和儿女关系的本质、啊、牵涉到父母在教养儿女上责任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量、啊、就是下面这句话，儿女是父母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所给的赏赐，少年时孙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其实第五节第六节一样很重要，我们就 不读 就这样子的两段、哦、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孩子也是神所造的，在这个地方他有两个相当重要的教或者是提醒、哦、或者是道理、啊、第一个就是在第三节、哦、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哦、于是很自然的我们是被神托付托管教养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我们有责任了，他托管嘛，有了责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要用神的方式、啊、要用这个主人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啊、这个第四节、啊、在这里有一天、啊、我们要向神交出我们在这方面教养的成绩单来、啊、所以在这边我们首先思想、啊，刚才提到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生在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赏赐，也是神交付我们暂时托管的属神的产业、啊、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离开父母进入他们人生的战场、啊、所以我们就有责任在有限的时光教养塑造他们达到完备。我们年轻时候生下来的孩子、啊、就像这个 第四节所说的、啊、就是好像一支弓箭里头的一个箭，一个箭支、啊、要可以射出去的箭支、啊、需要多方面时间的预备打造，那个来使它能够成器、啊、这样子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把他们放在作战时候的这个箭袋，弓箭的箭袋里头，神会为我们呢，你这一支打造锋利的箭呢，是不是完美可以攻克敌人的堡垒，有没有这样子啊？神的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没有羞愧的向神交账啊。所以这个地方父母要负起教养的责任，要殷勤地教导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啊、所以在这边就是提到关于这个我们是神所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啊、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观念、啊、我们要提到教训我们的儿女、啊、那么在我们父母当中我们都晓得刚才特别这一段经文、啊、教养儿女是有时间性的，而且某些阶段是格外的重要啊。当然有些你可以30岁教养你的儿女、啊、也可以，有些儿女30岁还住在家里头、啊、从家庭的伦理上说，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是一生之久， 但是实际上我们教养他们的时间是有时效的。用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在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所谓的孩子，就是英文翻成 children， 其实就是这个生命记第六章这里殷勤教养你的儿女，这个儿女都是用 children 的。犹太人的 children 呢，就是犹太这种思想的 children 呢，是有时间定义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孩子有怎么样，有成人礼或者叫做成年礼啊，他们的女孩是12岁，男孩是13岁啊，之后就变成诫命之女或者是诫命之子啊。成人礼代表什么东西啊？代表这个孩子的童年时代已经结束，孩子达到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宗教的成熟阶段，他们将享有大人的权利，也像大人一样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申命记》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对象是说要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啊。这边我有两张 slide， 这个是犹太人孩童的这个成人礼啊，一边是这个男孩诫命之子13岁，右边是女孩诫命之女是12岁啊。那么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啊，我们就知道申命记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不是强调刚才所有说的事情要发生，我们的孩子是在儿女儿童的阶段，孩子的阶段， children 的阶段，照犹太人的观念或者是讲是在他们13岁以前，对不对？在这样这个之后我们就晓得啊，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啊是未成年的儿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再次把这种观念啊，这就提到关于时间性，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教养最重要的就是从出生到13岁的这一段最珍贵的12年啊。讲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最近也听到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讲啊，其实和这个道理很相符。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对儿童的教导黄金的时期是在12岁以前，这个就是我们最近那个佘雅红牧师到我们中间 有提到这么一个，他是这样就讲过去了。最近我又听到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一个等于说是观察在那个等于说是在教会的当中啊，现今这个时代的潮流对于这个下一代的影响啊。他说在目前呢，很多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孩子长大之后啊，他们在大学的时期就流失啊，这流失的比例很高啊。他说现在怎样，现在在中学的时期，他说再过一段时期怎么样，在小学的时期就会流失了。那么这个小学的时期就差不多是11岁、12岁这一段的期间呢。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想到最近我们对很多教育方面的我们的紧张或者是恐，其实是有点好像是害怕啊。在这里其实这个害怕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有这个害怕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改变我们自己在这个方面我们过去的疏忽等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特别的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在这个同时我要讲，如果我的孩子超过12岁啊，千万不要紧张。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则通一样的可以应用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身上啊。这个是第二点啊，教养那个健康的家庭与信仰是父母是负有教养的责任啊。第三步啊，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忽略的功课啊，就是我们在家庭里头要有家庭祭坛啊。这个观念呢、啊、是在第7节的后半段啊。前面我们知道他是在讲一个观念，他是连下来的嘛，讲在家庭当中如何影响我们的孩子啊。于是他就说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当然谈论神的事情啊。首先我们晓得在这个地方啊，他这个所说的一个事情我们晓得是在我们生活的不同的层面，其实有些在家里头，行在路上当然不在家里头了，这个是地点。 这个躺下跟起来啊，是时间啊，然后都要谈论。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他不是在叫我们直接把这一句话直接去应用啊。你躺下来怎么在讲？跟孩子讲故事嘛。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晓得啊，他在这里所重视的，我们和孩子谈论神的事情是不要在乎时间，也不要在乎地点，只要有机会都是我们和孩子可以谈论神的事情。这可以是家庭祭坛的场合，也可以是我们家庭崇拜的一个场合。其实能够有一起的时间，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是很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形之下，那个时间不一定要很长嘛。我们吃过饭之后在一起祷告5分钟啊，你晓得吗？你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半个钟头的事情，他都不觉得你在跟他讲神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就我们可以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就晓得啊，我们和孩子在谈论神的事情啊，题材因为不是在时间，不是在一定的地点嘛，所以题材是我们的生活，场合也是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舞台啊，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而不是在于我们饭桌上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时段的。其实这样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啊，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和孩子谈有一些实际等于说是看得见的神的道理啊，像主耶稣用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这个时候你跟孩子谈这个事情，他怎么会不懂呢？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对于真理的解释啊，就会变得格外的清晰和生动啊。然后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是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有两点在我们的当中建立起来。第一点呢，我们的神是和我们同在的，对不对？当我跟孩子在讲野地的花的时候，好像上帝就在旁边嘛，对不对？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啊，不一定要在是在会幕里头啊。第二点，神是一个 living God， 随时随处都在的啊。这两个观念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祭坛，这个家庭祭坛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据点，这个一个 quote 啊，可以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和孩子谈论这个神的事情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晓得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有一个生怕，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 Sunday Christian 啊，星期天早上是 Christian 啊，这个下午之后就改头换面了。但是在这样子一个方式，随时都是一个等于说神与这个孩子同在的一个情形啊。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健康家庭的与信仰的第四步啊，那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有信仰的行动啊，是第6章的第8节到第9节啊。他这边是这样说啊，就是前面大家都记得神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啊。我们晓得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叫我们去直接的去按字面去啊。这种很多最自认是正宗犹太人的，就把这个头上就盖一个那个小盒子，里面真的放个圣经啊，手臂上就缠着那个黑布啊，上面写着经文啊。主耶稣对这种的做法是持反对的态度啊，大家都晓得啊。所以要了解这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必须要想到这个第一句话第8节啊。这其实是不管是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他这边讲要作为记号。作为记号不是给别人看的，其实也可以是给别人看，但是不是要把你经文戴在额头上给别人看的。作为记号是一个等于说是英文叫做 sign 啊。你知道犹太人有些法利赛人叫耶稣基督去行神迹啊，中文翻成行神迹啊，它的原文就是你给我们显一个记号， 就这个意思啊。那主耶稣那个对而言，主耶稣做行神迹啊，当然固然是怜悯人，比方说一个人死掉了，他要这个人死里复活，或者是医治他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借着这样一个目击者的一个印象啊，加深背后做这个事情人的权威啊。所以英文的话呢，是把这个我把这个写一下啊，记号，然后是 sign of authority。有了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人在第二个人，在旁边人旁观者的身上就有权威性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神在生命记这里讲，你把这些什么圣在手上啊，在额上这些事情做一个记号，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想啊，神的意思是，你作为父母的，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观念啊，你做很多的事情啊，你要使得看的人，主要看的人这里是讲你的孩子嘛，能够在这个身上看见你的权威性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当一个父母在教训儿女的时候啊，应该要有权威性。这个权威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爸爸你就要听我的，也不要讲说是因为神是神所以你要听他的，如果他没有看见的时候，这个对他没有影响。也不是说强取夺取，强夺争取，或者自己自称，也不是说你真的在头上戴个圣经或者是怎样啊。重要的是什么样子，你在孩子的面前要有信仰的行动，于是你在他的身上自然会产生，你在他的心中自然会产生权威感呢。有一句英文对这话的表决，许多的时候我们是 earn it， 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而是说因着这样子，别人就把这个东西权威就摆在这个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上啊。所以这种的权威感的话，是由于为人父母发自内心因信仰所产生的行动，带来孩子对父母的尊敬啊，对父母的尊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四个经文其实 不难了解啊，为什么神要用这四句话啊，就是这边系在手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要用我们手上的动作去表达出来，戴在额上要留心去行，写在门框上，我就讲说是要行在家里啊，写在城门上，我是说要有在社区要有见证啊。所以如果是为人父母的，若是以此提醒我们自己啊，其实你不需要任何人定的权威啊去教养你的孩子啊，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在他们父母身上所看到的行为，因而带来对父母的尊重而产生的这种敬畏或者是这种权威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已经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晓得这是四个神在我们这个在这篇的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啊。所以最后的话呢，我们想到啊，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我们从这几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确的我们在许多教养儿女的事上，我们是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有的时候，那么这一段那个经文是主前大概是现在3600年以前写的啊。其实在写这段的经文之前的时候啊，在那个传道书上啊，那个是主前3000年的时候，有一句话啊，我摆在这里啊，已有的事情以后必再有，已行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我们今天觉得现在的教育简直倒行逆施到极点了，其实千万不要以为到极点了，现在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在过去历史上神或者已经发生，或者神已经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发生。今天怎么样子，在我们的情形，神就叫我们不要惧怕，他用这个生命记的这段经文， 这段的经文写下了维护健康家庭与信仰的这个原则和实行的方式，它是有效的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家庭和信仰，要从父母开始，四个方面，第一个做榜样，第二个是你不能推卸的责任，别的地方都是可以帮助你，但是你是最重要的这个做这个事情的。在家庭里面，随时在生活上头，我们要和他们谈论神的事情，我这里叫做家庭祭坛，发生在家庭里面谈论神的事情。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爱神的行动要能够做出来啊！所以在这边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样子面对我们外在的挑战，相信我们的神，我们是必然得胜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种危难危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像在历史上头